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来读主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请起立。请。
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一排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
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来到主您的坛前来敬拜你，更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来认识和亲近你。求主打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心接受主您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你。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萧牧师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三神迹。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他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我们会把马可福音第六章就全章结束了。我们花几次的信息在讲这个第六章的部分。我也在这边欢迎今天在座的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盼望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你可以真实的感受到神的恩典与真理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主，我们现在要分享你的话语了，要求主你亲自解开你话语当中的亮光，让我们看到清楚明白你的意思。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三样的神迹，就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向所有的人启示显明你自己的意思。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几个神迹来更深的了解认识你。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三神迹呢，是从马可福音第六章33节开始，一直往后到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结束。经文稍微长一点，我们一开始会把经文看过，然后针对这个主题做一些思考分享。那我想在座的，无论是你已经信主的或者还在慕道的朋友，都可以从今天这个更加明白神迹的意义，而怎么看这个神迹呢，来有一些收获。首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六章33节，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手中的圣经。第一个神迹讲到喂饱众人的神迹，众人33节，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我们知道之前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已经在各地做许多的事工了，所以很多人知道，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那耶稣出来，应该是从船里面出来到岸上，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边特别提到耶稣看了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这个他怜悯众人的前因后果，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群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没有牧人的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好像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方向，内心感到迷茫，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心里面感到空虚，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来填补这样的一个空虚的情况。 所以即便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我们先要看到了耶稣他解决众人心灵上面这种饥饿空虚，那他是用他的道他的教导来喂养他们喂饱他们。三十五节讲到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讲到的时间很长，时间到了晚上，大家肚子都饿了，该怎么办呢？门徒提出的建议是，主啊，你让他们都回各自的家里面自己填饱自己的肚子吧。但是这时候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我们看到耶稣在这边好像有点强人所难，门徒当时身上有没有这么多钱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之前耶稣让他们去传道的时候吩咐他们身上不要带任何金银铜钱的，所以就算有的话也不够这么多的人吃得饱啊。耶稣这个时候是在试验他的门徒，他让门徒来了以后跟他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1排的。在众人都很肚子饿的时候，你要这样做很难哦，叫他们按照规矩做好，他们不晓得，但他们照做了。那就在众人的面前，耶稣拿着这个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向神称颂，并且将饼拨开，好像我们刚刚的同领族的身体一样，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又继续传给所有的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剩下的这些残余装满了12个篮子，那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在这几个连续的动作，最后结果是耶稣竟然用一开始那个5饼2鱼来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因为 光是男人就有5000，加上女人加上孩子，超过10000个并不为过。我在想说，这个这么多人大概是怎么样的概念哦？我们这个会堂啊，假如大家一排一排规规矩矩，可能坐300人，再加一些椅子哈，300人差不多。每个人站起来的话，加上前面的空地空位，后面挤挤，大概500人可以。那光是男的就5000人，要10个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还要 double 加上女人 ，triple 加上孩子，那整个 block 都被这些人占满了，从 Missouri 到 Lagrange， Sotel 到 Cowing， 整个 block。假如要松一点的话，可能要到 Olympic， 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多的人在这边。那不但他们都吃饱了，还有剩。门徒一人拿一个篮子装，居然装了12个满满的篮子，比原本的那个5饼2鱼还要多得多。这是第一个神迹，耶稣喂饱众人。第二个神迹，45节开始讲到他在海面上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那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这是马可福音又一次的记载到，耶稣在服侍完众人之后，一个人独自的去祷告。前一次在第一章，他是在旷野祷告，现在他去山上祷告。接下来47节讲到，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起了逆风，摇橹甚苦，怎么划也划不上岸，格外吃力。到了夜里，约有4更天，当时犹太人的算法和我们算法不太一样，他们把整个晚上分成3个更，所以已经4更了，就是已经比较快要到清晨的那个时候了。所以你看，从前一天的晚上一直到隔一天的清晨，很久的时间。那耶稣现在看到门徒这样吃力，他开始从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经过了这么多个小时的努力，耶稣决定要去帮助门徒，让他们回到岸上，于是行走在海面上到门徒的船上。但是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门徒吓死了，喊叫惊慌，他们当下的反应，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耶稣这里使用的是我，这个原来的用词呢，就是我是。他们听到我是的这个词，就知道说，他是在讲是神。约翰福音里面七个我是也都是这样的用法。耶稣在告诉他们说，是我，不要害怕，我是神，你们放心吧，这样的意思。那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这里特别提到门徒对耶稣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还没有完全了解，还没有完全相信耶稣的真实身份，所以心里还是愚顽。那经文提到的第三个神迹在接下来记载，是到了格尼色勒这个地方，嫉妒就过去来到格尼色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这边说到众人认得是耶稣，刚刚门徒以为是耶稣是鬼怪，这两者之间有非常大的对比。结果呢，有许许多多人都要来找耶稣，请耶稣帮他们治愈各样的病症。最后几节讲到，就跑遍了那一带，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无论是在村中、在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到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分别在旷野地里面的时候，因着他的怜悯，先从他的话语来喂饱人，接着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了众人的肚子，接着在加利利的海面上面，当门徒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用在海上行走的方式到他们那边去，与他们同在，来帮助他们回到岸上。到了岸上以后呢，在格尼色勒，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医生，彰显了神的怜悯，来医治当时身体有病痛的人。对于耶稣所行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轻易做到的，也不是我们时常能够看见的，但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只要耶稣出现的时候，就常常伴随着神迹奇事。那一般而言，我们对这一类感到不可思议，或者是超乎常理能够解释、能够让人明白的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会用神迹啦、奇事、异能来形容。圣经里面也有这样这几个字的用法，然后他们常常的伴随着交互的出现。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讲到是奇事，英文最常翻译成就是 wonders， 就很奇妙、罕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讲这个不可思议 ，seven wonders 这些不可思议的七件、人类的工程等等。那刚刚的话就好比经文讲到，怎么可能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这么多的人？这是 wonders 奇事。那异能呢？特别是在强调这个异于常理、非常人所能够做到的，这个是。那这个字在福音当中、福音书当中出现的时候，常常就是被翻译为 miracle、 miraculous power， 强调这个 power。 那刚刚经文里面，一个人怎么可能在水面上走？他是违反这个什么物理学的浮力原理嘛？他应该下沉的。那中文在这边有一个异能，特别强调这个能力。那我们看到许多其他的经文当中出现到同样这个字的时候呢，会直接就翻译成耶稣的权柄跟能力，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同样一个字。在马可福音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他在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面安息教训众人，当时他的同乡的人就觉得奇怪，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讲到这个异能，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六章八节讲到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这个 power 出现了，在民间行了大奇事 wonders 和神迹 signs。 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这个词神迹。其实你看这几个英文字 wonders、 power 跟 sign， 你假如去比较的话，这个 sign 原本的意思就最普通了，就是一个信号、一个标志、招牌啊，一个 sign 在那边。那从这是从英文的翻译的这个字 都是被 翻译为这个 sign 哈。那我们可以从其他经文来看看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它的意思。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天使报大醒的信息的时候，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面，那个就是 sign， 那是一个 sign。 然后犹大要卖主给人家的 sign 是什么？他要亲嘴，跟主亲嘴，那是他的暗号。那门徒问耶稣说，关于末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 sign， 什么样的预兆呢？都是这个字。虽然从字面上看来这个 sign 好像就是没什么特别，平淡无奇，但是确实因为它指向的都是往神那个方向来指，所以它变得格外的特别有意思。那当圣经将耶稣所行的这些 sign 记载下来的时候，它有它的目的的。它不单单是只要我们对耶稣怎么能够做出这么神奇好的这么 wonders 的事情，然后发出一种哇好厉害哦，它不单单是这样，也不是仅仅让我们看到哇这个人背后什么样的 power， 什么样的能力，然后只停留在那边感到好奇，或者有人感到哇好惊讶，就这样。神迹的 本身并不是焦点，真正的焦点是要能够顺着这个神迹的 sign 的指引来看到这个成就神迹的耶稣，他是真正大有能力的神，能够看到耶稣来彰显真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能只把目光放在神迹的本身而已，假如我们脚步只停留在神迹上面，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带我们走进神，走进神的国度，带我们到神的面前。你就好比哈，这个 画面也出来了，之前讲到过，假如你开 highway 开得很辛苦，想要找休息站，啊，看到了一个 sign， 那你是不是就 开到路边，然后就看着这个 sign， 然后看几分钟，重新得力了？不是这样子吗？我们要顺着它的指引箭头跑到休息区去休息，当然还是一个 highway 的 sign， 不是说看到这个大家导游带大家，哦，饿了，好，我们到这个 sign 下面来，哦，大家看一下，看你要看 Wendy's 还是麦当劳，哦，没有广告嫌疑哦，还是要 Arby's 等等。好，五分钟到了，大家都饱了，哦，上车，怎么可能？不可能只带他们看到这个 sign 而已，是吗？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只把焦点放在他所行的神迹上面，而是应该随着他所神迹的这个指引来加快我们的脚步，来追随他，来找到真神。只是呢，我们通常啊，在面对神迹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信主以前，或者我们在座还有不信的慕道的朋友，在面对到神迹发生的时候，很直接认为脑筋就没办法跨过那个，不合理嘛，怎么可能呢？那一般而言，只要是我们自己认为啊，我做不到的，或者是人做不到的，那我们就会说啊，那是超自然，超自然现象，有没有听过？不然就是违反自然的常理，那就是反自然。那是我们原本对自然的这个观念受到挑战，受到冲击。原来我们是要运用很多我们已知的知识、经验，将所能够验证来证实出来的东西来定义为我们知道的自然。那些无法复制的、科学没有办法重复解释的这些东西，什么童女生子啦，摩西分隔红海啊，刚刚讲在水上走啊，这些不合常理，我们不能够接受，于是把它通通给否定掉了，违反自然，超乎自然。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有没有很熟悉，假如在座有在做科研的朋友，这就是科学界在做的嘛，我们要重复实验嘛，才可以发表文章啊。假如你重复实验只做出一次，怎么可能去发表呢？耶稣因着童女怀孕，这个恩等于多少？一啊，空前绝后，只有那么一次，在统计上根本没有 significance 吗？那你就递这个结果去 给 reviewer， 你自己是 reviewer， 你都不会接受那种 n 等于一的 paper 让他发表。若是我们只是用这种 已知的来解释那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会不会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自然的这个定义先被自己给辖制住了？人类要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已经很久，科学发展的非常迅速，科技非常进步，那我们对宇宙万物都已经完全明白了吗？当然没有。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仍然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彻透的呢？当然有。我给大家看几个图片，这个是奋进号 Endeavour Space Shuttle 太空梭，在1890年代非常傲人的科技，带我们到太空去探索宇宙的奥秘。这几台太空飞梭，我家旁边躺了一台，已经纷纷进入博物馆了。那是代表我们已经知道宇宙的奥秘，所以他们退休了吗？当然没有啊。另外，我们从人体身体医药科技来看看，以前我们知道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分辨那些是病菌啦、细菌还是病毒等等，我们肉眼根本没有看办法看见的东西，可以针对这个对症下药，非常了不起。但是这代表我们已经免于所有病症的痛苦了吗？当然还没有啊。虽然比较几十年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很多很多，但是还有很多很多是我们还不知道的。那既然如此，会不会在我们 很多未知的领域当中，未知的范畴当中，有神存在的可能性？那当然有可能嘛。耶稣来到了人世间，用童女怀孕的方式，一直到他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这当中一连串的神迹奇事发生，很多在人看来就是不可能，但是在他手中都确实成就了。那是不是就在告诉我们，有一位真神曾经来到了人世间，就是耶稣基督？哎，有可能哦。这位宇宙之间唯一的创造万物的真神，是要我们能够借着这些 sign 看到他的存在，认识他，去知道他对万物，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旨意。有没有可能？越来越有可能哦。当我们的脑袋里面本来的认知将神是真实存在的，将神他是真实有能力去做到这些事情的这些观念也接纳进来，来帮助我们对自然的重新定义，那我们是非常有机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得到验证的。这个就是一段我们在经历来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在这一整段的过程当中，我使用三个方面来帮助大家来学习怎么样是在一段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来更加的认识他。前面两个是讲到用理性来仔细的去推敲辨别思考，神允许我们用理性借着思维逻辑来面对他，甚至发出问题，提出疑问，因为神是赐给我们聪明智慧理性的头脑去研究的，去研究他这个他所 创造的这个世界。神是讲道理的神哦，整本圣经就是一个明证，神一切的律例典章就是要让我们遵行在他的道理里面。所以在认识在接触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一定不能将理性理智抛在一旁，否则就是什么迷信了。但是光凭这个就够了吗？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用我们的感官，神创造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接受的信息的这个器官，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去体验来感受到他真实的存在，他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用眼睛我们可以看到浩瀚的宇宙，可以看到非常微小人体里面这些奥秘，很多 chemicals 等等。用耳朵我们可以去聆听虫鸣鸟叫，用嘴巴我们可以去辨别酸甜苦辣，特别是妈妈烧的一手好菜的味道。用鼻子我们可以闻神创造花鸟树木的芬芳， 讲到这边，我还是想用几个图片，等一下，来让大家帮助大家哈。因为我之前念书的时候是念神经生理的，有一门必修课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再上到我们的脑部中枢神经系统的视觉神经啊，跟认知相关的课题的时候，有一堂课老师就秀很多图片，我等一下会我找几个秀给大家看，让我印象很深刻。那堂课主要的用意是告诉大家说，哎，明明一个实体的图像和我们自己的认知。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呢？就是讲说，透过眼睛视神经传到视觉皮质层，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处理。讲白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看到的东西，我们自己看到的东西，我们每天都看嘛，都有眼睛嘛。这个东西跟图案，实际的图案之间竟然会有差异。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有些图可能大家都看过。第一个是。哎，我们这上面的线比较长，还是下面的线比较长？哦，一样长，大家都看过，不能骗你们。好，我们做一些研究，你们把它对折，然后对光比一下都可以啊。可是视觉上面，哎，一下有时候会搞得不清楚。第二张图呢，就是顽皮的大象，几只脚？四只脚吗？可是这个画家就把它画的，哎，到底是四只啊，还是五只脚？啊，有时候会。一时错乱。那第三张图是我最想要讲的，啊，这边一大堆线条，我们看横的这个线条，它们是水平的、平的，还是说，哎，它们有角度高低？斜的嘛，高高低低的，对不对？哦，我在做这个 slide 的时候，搞得我头昏眼花，你们不要看太久啊。假如我们来证明看，假如我们把这个线中间这些灰色的线两端都做一个点点 ，OK， 然后点与点之间连一条线看了。然后把原本的图案稍微归按一下，哎，这是平的吧？刚刚你们怎么都说斜的？哎，是斜的吗？哎，是平的啊！哇，老师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哦。然后呢，他告诉我们是为什么会这样啊？原来啊，是因为在我们现有的认知系统，也就是神经系统当中，是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信息。超出这个脑子可以处理的，即便是每一条都是水平的、平行的，但是我们都觉得，哎，它是斜斜的，那就存在这样的差异。所以有时候说我们眼见为凭，这时候要小心一点。有时候我们脑子会骗我们啊，也不能说它骗人，它就是没办法处理。所以在上完那堂课以后啊，我就回家想，对啊，哎，那以前我们在看这些神迹的时候，原本一开始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相信，就好比是。在我们原本的认知，我们脑袋瓜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去处理，但是它却是真实存在的，有可能吗？那除了用理性帮助我们仔细去推敲研究，用感官去感受之外，还有不足够的地方。可能你翻圣经翻很多，那觉得哎，大部分都可以同意。讲的道理蛮好的，没什么特别拦阻。可能你也渐渐体验到神借着万物，借着弟兄姐妹在跟你感受到他们之间的这些神的存在。最终呢，你仍然是需要有一个敞开的心，你要用信心来接受，来相信，帮助你在理性与感官上面的不足，来迈出关键的那一步。所以第三点是要敞开自己的心去相信、去接受。若是我们已经可以接受，在这个世界有神的存在，并且透过各样的耶稣所行的事情，知道了是神要向我们显示他自己，好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他，有这样子的观念了。那在这样的认知观点当中，我们再来看看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蛮有可能的嘛。假如是一个人他宣称他是神，他要世人来接受他、信靠他，那他跟其他的正常人都是一样的，出生没什么特别的，死亡也就死在那边，也从来没有复活，然后这辈子没行过什么神迹，那这个人要宣称他是神，我们大家都要考虑考虑。但是耶稣是神，必然就会有 神迹奇事的发生。那接着我们要来看看，当这三样的神迹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可以观察到哪些事情。那一样，我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我们看到了啊，有人的需要被神来满足了。人是真真实实都有需要的。今天的例子我们看到是肚子饿了，这样的需要。看到门徒划船划不上岸，他们需要靠岸。一些村子里面生病的人需要得到医治，他们都被耶稣给满足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否认我们曾经向神祈求过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实实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的恩典。那今天我们看到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这些人需要呢，是在还没有开口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已经要来满足他们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人有需要的更高一层，是神他看得见，他知道，而且他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第二个我看到的是神的全能得以彰显，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神是 真实存在的，他有无比的全能。其实要让人填饱肚子，要让门徒最终能够回到岸上，要让生病的人得到医治，都有很多我们人可以想出来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但是耶稣却用仅有的五饼二鱼，他要用在海面上走，他让人只需要摸到衣裳一点点的那个衣坠子，就让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这让我们看到他有极大的全能。那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会时常经历到他那个丰丰富富的恩典、奇妙的预备和供应，还有病得医治的经历等等，很有很多的神迹到现在仍然在我们生活当中来看到。因为他的大能的作为从来没有停歇过，只是看到的神迹，光是从人有需要被满足跟神有全能得到彰显这两方面来看就够了吗？神迹的发生只是要看到人好软弱啊，神好强大，就这样而已吗？假如我们从只看到这两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了，既然神这么伟大又这么爱人，那他就用他的大能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供应大家的需求不就好了吗？我们有没有听过，在我们跟人家谈到的时候，遇到一些信仰问题的时候，听到人家这么说，对啊，你们的神这么好，怎么不让世界所有的痛苦都消失，让世界和平啊，世人都有罪，他一笔勾销不就好了吗？干嘛这么复杂的这个过程，需要这样子吗？这是当我们只看到这两样事情，从神迹只看到这两样事情来思考的时候，会可能会有的问题。所以我们还要从第三点，我们应当要看到的是人跟神之间互动的一个过程。耶稣是非常愿意跟人之间有互动的一位神，从他所行的神迹当中，除了要认识到看到耶稣的真正的身份，还有那些令人惊讶的结果之外，我们更当留意中间发生的过程，他与人的互动。每一次神迹当中，像是耶稣跟人的对话也好，人对他的反应也好，都包含了神是要如何引导人走在他的旨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sign。 若是忽略了到这个部分，这个最宝贵的功课，那我们的信仰很容易就停留在说好，我相信有神，得到神的需要以后，好，那就没事了，就此而已。神是不断的要和人之间有互动，要借着这样的过程，让人的生命更真实的、更稳固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最后就从今天的这几个神迹里头，看到人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来学习如何面对行神迹的耶稣。从这几次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断向门徒发出对话，他向门徒说，你们给他吃吧，是借此要试验门徒，尝试你先别急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门徒那时候想说，主，你叫他们回去自己吃自己啊。 耶稣要试验他们，要让耶稣来做主。耶稣问他们，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去看了看，看了一下，五个饼两条鱼，是希望门徒能够看清自己原本所有的，确定就是这么一点点，是不足够的，然后才看到耶稣可行的成就的事是多么多么的大。经文刚刚我们看到，当他们看到耶稣走在水上，以为是鬼怪，惊奇，因为他们不明白分别的是心里还是鱼丸。在门徒心里面，怎么会这么鱼丸呢？鱼丸的意思呢，当然就是愚昧啊，顽固啊等等。基本上他是在说明一种对神不愿意真心顺服，不愿意全心倚靠的这种心态。明明门徒上一次已经有一次在海中遇到狂风巨浪的这个经验，但是这一次居然说耶稣是鬼怪。假如他们真的就愿意真心信服、全心依靠的话，那么这次反应应该是会不同的。这就让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基督徒常以为啊，我们已经是一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有了永生的确据，那之后的生活都轻看了当时那个拯救自己的神，他是如何要持续向你的一生来说话，他是如何要在生活当中摆下一些个试验，希望你自己想清楚了，你是不是仍然还活在自己做主的世界当中。他让你看清楚了，你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多一点呢，还是你愿意来依靠他的能力。他让你分辨出来，你现在所做的和信主之前的自己到底有没有不同，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心里愚顽的人呢？假如是这样，就好像是当时这个被喂饱的成千上万人当中其中一个，可能就坐在最远最远的角落，在 Lagrange 跟 Collins 的交叉口那边，正在施工那边，哎，肚子饿了，哎，有饼船来了，吃一吃，哎，这个鱼烤得不错，味道很好，肚子填饱了，就如此而已，完全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迹，原本的五饼二鱼经过耶稣的祝福拨开吩咐众人传递才拿到的饼和鱼。要面对耶稣行神迹的耶稣，我们不断的要保持良好的互动，接着读经，接着祷告，接着每天生活，我们能够明白他在一切事情上，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头他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还有他所能够赏赐的恩典。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我们也需要放心，因为他是真神，不要把他认为鬼怪。耶稣是真神，是活神，他始终如一，不曾改变。或许因为一时的风浪让自己手忙脚乱，失了方寸，但是我们要看见有一位真神正朝着我们走过来，他要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跟我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当我们正处在忧虑、着急、感到手足无措的时候，让我们亲自听见主耶稣对我们说：“你放心，是我，不要怕。”来得着他话语当中的能力还有安慰。第三个，我们看到是要寻求，并且要将需要带到主的面前，别以为他都不管我们。因为相较于耶稣，跟了耶稣好一阵子的门徒，跟这个格尼色勒当地的居民的反应是有极大强烈对比。他们都认识耶稣啊，他们还将有病的人带到耶稣面前，走不了的就怎么样，用褥子抬，抬不了的就放在地上等耶稣经过的时候，这些人的信心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所以他们也都经历到耶稣医治人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耶稣，他们所认识的耶稣跟门徒所认识的耶稣是不是同一位啊？是吗？他们认识的耶稣跟你我所认识的耶稣是同一位吗？是啊，只是有时候我们被我们僵化的认知、狭隘的眼光给限制住，让我们没办法看到神的大能。学习来寻求神，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主施恩的宝座前， 寻求他那个必定要成就的旨意，这是我们一生都可以学习的功课。最后一点是要学习要分享，好让更多的人一同来领受主恩。我们知道在五饼二鱼这个主的手中分给了门徒，门徒在传递到众人手中，一直被传递下去，传递下去，让众人都吃，而且吃饱了。格尼色勒当地的居民一听到是耶稣来了，跑遍那一带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他，得到医治。所有摸到耶稣衣裳罪的人也都好了。主的大能需要有人来传递，主的恩典与祝福需要有人乐于分享，和其他人分享。这是当我们看到了行神迹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心里做好的准备。我们不能像以前只去渴望哪一件的神迹再一次的发生，而是我们应该更加留意在这一段或许我们在等候的时间，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或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有话要来跟我们说，或许他正在对于我们的回应有一些期待。假如我们能够细细的查验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神对我的心意是如何，那么这在这当中神与我们之间的互动将会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收获。在座还在慕道的朋友，今天讲到这个神迹，假如你是在等一个神迹的发生，你要记得神迹不能让你得救。一个人要得救必须是靠着行神迹的耶稣，你对耶稣能够真实相信他，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恩，并且用信心来做这样的宣告，那么你可以得着这位行神迹的主。当我们觉知之后，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每个礼拜天一起和弟兄姐妹敬拜神，周间有好的团契，平时借着神的话语、自己的祈祷来向神沟通互动，这四件事情将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来敬拜你，你是那位创造万物又爱怜世人的神。你在过去所行的一切神迹，愿今日的我们都还能用信心的眼睛再次来看到。你过去借着神迹所要向世人所说的话，愿今日还要被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口来传述。愿弟兄姐妹再次被你天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赏赐的一切恩典，所留下的一切记号，来亲自作为看见证实你真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权柄与能力。愿一切的颂赞祷告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